苏生智勇退敌兵。金朝自完颜亮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后，积极备战，企图一举灭宋。但宋高宗赵构却对绍兴和议、偏安江南的局面很满足，因此对完颜亮的侵略野心不闻不问。公元1161年6月，完颜亮迁都汴梁，完成亲宋的最后准备。9月，完颜亮亲自统帅32路共百万兵马进攻南宋。10月渡淮，一举攻占两淮地区，宋军抵御不利，节节败退。转眼之间，金军已直逼采石，今安徽马鞍山南。江淮防线原由主帅刘防守江北，副帅王权防守淮西。见金兵大举进攻，王权闻风而逃，刘正在生病，无力应战，只好退守扬州。江淮首战失利的消息传开后，朝廷内外都十分震惊。宋高宗见形势危急，不由惊慌起来，准备逃到海上去躲避。陈康白等大臣极力劝阻，宋高宗才改变了逃跑的念头，派欧密使叶义问去督察江淮军情，于允文做助手，又派程敏、李显忠代替刘和王权，企图重振军威，与金兵在江淮地区进行决战。可是叶义问又是一个胆小鬼，他不敢亲临前线，为了敷衍朝廷，只派于允文到采石前线去慰问将士。于允文到采石时，王权已被撤职，李显忠却还没有到任。这时金朝大军已压境，正准备一举渡江，而宋军因没有主帅，人心惶惶，战士们解掉马鞍，脱掉盔甲，三五成群散坐在路旁。于允文责备他们，金兵都快要渡江了，你们还坐在这里等什么？士兵们抱怨说，将军们都跑了，我们还怎么打仗？于允文是一个书生，公元1153年绍兴23年考中进士，曾任秘书丞、礼部侍郎，当时任中书舍人，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。但眼前的形势使他十分焦急，他想如果消极等待李显忠来处理，肯定要贻误国家大事，江淮一旦失守，金兵长驱直入，百姓又要遭灭顶之灾。于是他立刻把将士们召集起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带来了朝廷的命令和慰问品，希望大家保卫国家，奋勇杀敌，朝廷一定会论功行赏，国家危急之际，正是大家立功之时啊。战士们听了于允文的一席话，精神也振奋起来，他们说，既然由你做主，我们愿意和金兵决一死战。这时一名随从官员劝告于允文说，你是奉朝廷之命来慰劳将士的，又没有任命你来指挥打仗，别人把事情弄成一团糟，难道你能收拾这副烂摊子？于允文听了说，目前形势危急，已经到了国家存亡关头，我怎能视而不见，一推了之呢？于是他理直气壮地担当起主帅的职责，战士们也都拥戴他。于允文亲自带队到江边视察，只见江对面金军兵营连兵营长达十里，正中有一座高台耸立，深红色大旗和绣旗各一队分别插在两旁，中间一座皇帐，金朝统帅完颜亮趾高气扬地坐在台上。这时有探子报告说，昨天金军已杀了一匹白马、一匹黑马祭天，宣布第二天渡江，今天一早又宣布谁先渡过江赏一两黄金。当时金兵有40万，又有大批骑兵，而宋军只有18000人，敌众我寡，形势非常严峻。于允文迅速命令诸将排好阵势，原地坚守，并把战船分成5队，2队沿江的东西两岸巡逻，1队泊在江中，船上满载精锐士兵，准备随时投入战斗，其他2队隐蔽在港岔中准备增援。于允文刚安排停当，金兵已开始渡江，完颜亮手执小红旗，亲自指挥数百艘战舰冲过江来，转眼间已有70条船到达南岸，金兵陆续登岸向宋军冲杀过来，宋军被迫往后稍作退却。这时于允文赶到阵中，拍着大将石俊的肩背说，
将军胆略闻名四方，如果躲在阵后不出战，就像小儿女一样了。石俊受到鼓励，马上挥舞着双刀冲出阵去，士兵们见状也奋勇向前与金兵死战。江中宋军的战船趁机冲向敌军，将敌船撞沉。金兵不识水性，落水以后多被淹死。金兵士气锐减，宋军斗志旺盛。两军陆战至日落西山时，金兵一半被消灭，一半还在顽抗。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，一群从光州（今河南黄州）败退下来的宋兵途经采石。于允文没有指责他们，而是鼓励他们将功折罪。他将军旗和战鼓交给他们，命令他们从山后转出，击鼓摇旗，疑惑敌兵。果然，金兵见了，以为宋军援兵来到，纷纷退却。于允文又命令追击，用强弓射杀。这一战，金兵大败，死4000余人，被俘500余名。完颜亮恼羞成怒，无处发泄，残忍地将败逃回去的士兵统统杀掉。于允文料想完颜亮必然还要卷土重来，连夜做出部署。他命令一部分将士乘船埋伏在上游，一部分埋伏在渡口堵截。5天后，金兵果然来袭击，宋军以逸待劳，两面夹击，烧毁敌船300艘，金兵败退，从此一蹶不振。完颜亮大败后，烧掉自己的龙凤舟，把教他渡江的梁汉臣和负责造船的2名官员斩首，领军开往瓜州（今江苏扬州南），准备第二天在瓜州渡江。他同时宣布，畏惧不前的将士将被处死。完颜亮的暴行激起了将士们的不满。第二天拂晓，金朝的兵部尚书耶律元仪率领将领发动兵变，将完颜亮射死在大帐中。完颜亮被杀前一个多月，金朝内部也发生了政变。东京留守完颜雍称帝，他就是金世宗。为了稳定内部，金世宗派人到宋朝议和，打了多年的战争终于又停下来了。